八三零大书文，然有新罗顺经法师者，神正堪翻薛包大小，叶从家硕，每秉行于度堕，行物薄具，横吃成于小玉，继而运意习下，传照动意，明道日新，自述亲意，虽比龙象不少，海外驰骋独步。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谈世间相为里边举这个真为实量这个例子，咱们中途一定是纷争不绝，现在又是新罗国的人呢，又参加在里边，对这个提出这个异议来。上面虽然已经解决了，然而又有新罗的顺经法师的，这个顺经法师他来过中国，而且我们这个上次那个谈那个吕澄居士那一篇的时候也介绍过他，在这个续生传里头啊有他的传记。因为他到过中国，又回到新罗和那个韩国去，所以他在他的名声来震动了唐朝中国，凡是指的这个新罗啊，两方面呢、啊、都会有声望的。薛宝大小，我们一般都用这个宝，包括的大乘、小乘，它都含涉在里边。这个有个草字头的包呢，可以是原来是编那个编织西那个南方没有，我们北方做那个炕啊，上面就用那个席子啊。过去古人也有那个席子，就是编席子，就是那个席就包，所以它能够把大乘小乘都能编织在一起。他的种种的道业行为，他是很崇拜家硕的啊，家硕啊和后边那个行物波具这两个声闻声，就是代表佛教比较正统的出家人啊，就是和这个大乘菩萨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每秉性于度堕啊，度堕我们现在一般就是偷脱或者抖擞都一样了，都是意音了，就是能够自修的这种这个就是抖擞了，抖擞就是把所有的我们生活上的种种的不必要的牵累呀、啊、都把它抖掉啊，就好像那个那个狗身上有那个水的时候，它一抖啊，把那个水就可以抖着了，就是脱落掉种种的这个欲望。行物薄具，它的叶从家硕，行物薄具，它的是一个对仗的写法了。他的心专心在还是另外一个声闻声薄具罗上。也是这个伯居罗跟迦硕他们都是比较是可以现在换成是比较保守派的啊，这些出家人了。横支撑于小玉，小当少讲啊，这个他永远在尊崇，在这个忠诚于没有欲望。继而他有这么种种的一种行为，有种的修持，有种的功德，所以他这个运气清楚清楚在西夏、西夏因为他到过中国来，他在中国学法的，所以这个西夏是指的我们中国说的，以后又回到这个韩国去，所以传照东夷 这个东夷不是指日本，指的是韩国。明道日新，亲树亲义。明道日新，他因为他本身是崇拜嘉硕、心无伯俱洛的，和这个名声只是由他的那个修道而得的，一天一天的那个增高，一天天的那个名望日重啊，和这个我们现在一般出家人用一种社教的方式或者一种活动的方式做一种东西是不相同的。自出家人，这个是他是穿黑衣服的，就是出家人。素就是你们穿白色，因为印度天气热呀，穿的衣服都比较是颜色淡彩也好，颜色深的这个容易吸收热度。但是以后是分别出家人、在家人，就是用这个自素来分别。染衣的是出家人啊，那个不没染的就是在家人，就是出家人、在家人都非常钦佩他，都非常这个赞扬他。这个义就等于那个作义的义是一个字也可以，但是后边他那个注解上把这个义他当那个真酒讲啊，或者倒水啊，或者倒酒啊，也叫义，那个是这个义的原始义啊，不在这里是不同的，这里是应该是当崇敬啊、作义啊那样啊礼貌上的讲。虽比龙象不少，龙象现在都是代表会讲经说法，能够跟外道互相那个敌论呢、辩论的啊，这种我们都把它形容龙象。我想可能就是我们一般见说那个空龙啊之类的啊，就非常厉害的那样是。这些在海外啊，不管是韩国人、日本呢、都有很多这个会讲经说法这些的，使这个外道啊、敌论呢、害怕的这些人。但是还是这个顺经法师啊成为第一啊，海外师承独步，是他是最高的。下边都是这个名词啊或者术语的一个解释。深圳摊贩啊，他先解释个省字，省就是名声的意思，这没什么意思。贩啊，这下边这个拼音是普贩贩啊，原始的意思就是那个野兽的那个角，也叫贩。其实这个贩就是再加个语字啊，就是反过来的那个贩也是一样的，说是树叶，树叶就是不是一个。啊，一番二番三番这番，啊，就是一次两次三次那个事。但这里都不是那个原始的意思，或者是那个兽主啊，或者这个树木啊，那个翻来覆去那个翻，不是的啊，非此所用，都不是这里所应用的。这里的翻的意思是和那个草字头。啊，看这个八百三十一页是一样的，就是藩篱的意思，是就是一个界限篱笆的意思。但是它这个藩草字头那个藩呢，它原是那个草很茂盛，和有草茂盛啊，就有挡着的，就有这个屏挡的这个作用啊。你像佛龙，它那个墙上种很多那个九重阁，就是一种挡着的屏障的意思，是说。这个是这里所用的那个梵字，它正写应该是这个盘这个梵啊，也是篱篱笆的这个意思。那演变呢，就是望着冯建柱后以为梵篱啊，不是京都之内的这些官员封到各地方去，也叫这个藩镇啊之类的。那是藩位藩国，在周礼上礼记很多了，这个是周朝，这个一般说是这个 周朝所这个整理出来的。九州外谓之范国，九州这个九州好像没有，没有，有没有三点水呀？啊，他这有三点水呀、啊，有三点水应该也可以，因为这个九州他都是拿这个黄河呀，济南这个河呀，或者是这个长江啊，也那，你看那个扬州，它是以这个江为界，其他那个兖州啊、徐州啊，都是以这个河啊，以这个济河啊、济南那个河为界，其他的这个济州啊、豫州啊，是以黄河啊，黄河以东、黄河以南、南黄河以东，所以有三点水大概也可能也可以。这个当九州是指的中原讲的了，中原以外的这叫做藩国。诸侯与天子有藩聘，故有藩篱。现在大书上他用的这个藩字和带子草字头那个藩字是一样的啊，是同音的啊，都是平声借音。我对这个音韵非常这个可以说是最比较这个不了解的。他是下边解释这个叶从嘉硕这个，因为嘉硕是保守的那个出家人的一个最纯正的人啊，所以说精进为业啊，但是做什么事情就是崇高的意思家子，待会儿我们一看看也可以，你们看看文具机上，不看也没关系。精心于度舵啊，这节是下一句，在这个猫诗曰啊，诗经也是传下有很多人整理，这里是讲那个猫哼跟那个猫，那个猫，那个猫神，那个是念什么呀？老师是猫仓是猫掌啊？啊，念仓啊？那个一个草字头上面一个草一个掌啊，上面加个草字头，这个叫小猫，那个大猫是猫哼，就他们两个来整理出来的这个诗经叫做猫诗啊。这下边这个高声扬子景星性子，这个是最流行的句子了啊，你别人有有什么就职典礼啊，或者是什么大官啊，或者这个有那个社会这个名流啊，有什么做寿啊什么的，你送他一个匾啊，这些个高声扬子也有啊，这是最流行的一个应酬话了，就是从这个猫诗中是来的。那这个他用这个话来这个赞扬这位顺经法师了。猫仓是猫掌啊，猫仓啊，猫仓运啊，景就是大的意思啊，也就是景仰的意思了啊。在这个猫是这个前柱上写这个景是命的意思啊，你看这个风景啊什么景都是比较明亮的意思啊，也就是专仰的意思。命景星，明景星也，有书本说是秉性啊，他这里讲就是明能操的意思了。他说秉性不如景性啊，那个没秉性与度舵，没景性与度舵，我看都是差不多的啊。这个秉就是我们跟着这个头陀心头陀横的这样做啊，景内就是景仰。他说秉性啊不如景性，加上我们出家，以出家人的立场讲还是秉性好，因为实在我们就照着头陀那样去做啊，不是光来这个敬仰他啊，你敬仰他不一定照着他去做呀。度舵呢啊，在过去翻译叫头陀，也叫太侯舵，也叫比泰 概知道的都是可能是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方言了。在梵语中国话呢，也可以叫修字，又可以译音叫斗说，翻译中国话呢叫妖阵，就是把你神圣那些不良的嗜好，不但是不良了，反正就是多余的种种的情况，生活上的那个神意的积累啊，都把它抛弃掉啊，所以言气出啊，意思都是一样的。方言斗说举言啊，这是个印度话的译音的斗说啊，就是一种举的意思，也就是把它拿掉的意思啊，依精进力举去或称意思，所以叫顾名举，就是把所有的这些神圣在你拿不出来的这些嗜好这些东西啊，都把它铲除掉。哪些呢啊，为其衣服饮食住处啊，这三种。那当然就是影响我们生活的，就是这个衣服，就是这个饮食，就是这个住处。拿都拿不掉呢，很难很难。不是我自己来怎么说自己了，我的衣服出家三十年还在穿啊，我那个短褂啦，有的是三十年的，这个大概也是二十年了啊。过去那个在受戒的时候也有一个海青，那个海青很厚，尼龙的。所以大概过了个七八年十年了，就是那个应该是他们就给我做这件很薄啊，大概也穿了可能也有二十年。那你这个衣服是不是很减省呢？很什么呀？不见得，他现在这个衣料很便宜啊，先谈了啊，这个因为这个讲太光谈讲理论呢，大家很苦恼。或者我没出家之前呢，是吧？有的时候去上街啊，穿便衣啊，穿那个啊，我那个香港衫呐，多少钱呢？20块钱啊，就是那个街上挂着买那个最便宜的，跟那个蚊帐子布那样子，20块钱，我就那么一件。啊，这个每个礼拜上街干什么的，都是到蔬菜馆去吃啊，就是那么多。那我应该没有衣服了。这佛就说我算很一个很穷苦的一个出家人了啊。你表面看着很穷苦，那你再看看我那个衣服啊，多得不得了啊，两个大立像，还有几个五斗橱，这边有五斗橱，佛龙还有个五斗橱，还有两个大柜子，里面都是衣服。这也是我不冷的也有个毛病，我昨天不讲了，我一个痱子都不肯冷，所以这样那个破衣服啊就积存了很多很多，那个也有很好的衣服，所以这个那就不能算这个偷脱了。他这个偷脱要去其衣服饮食，那更没办法了啊。偷脱是日中一食，只吃一次一次饭啊，这个那现在我们吃多少饭？过去受戒回来，我也吃午啊，晚上虽然吃午啊，晚上吃水果啊，晚上经常晚上吃个苹果，这样，因为下午还有事啊，时常跑出去啊做事什么，所以这个也喝这个偷偷的病。那住处更不一样了。我这个佛龙叫佛龙猫棚啊，我们再讲嘛啊，有一个银行那个经理，他要出家啊，台北的啊，他也是很有修行的，跑到特别来找这个猫棚，一看，哎，你这是水泥建筑嘛，是拿来的，这怎么叫猫棚？其实，所以这个住处是还是没有达到头陀的目的。但是虽然我们行为我穿的破破烂烂的呀，干什么有一点那个意思，但是还是没有达到。这三中欲贪也，经中一座十二世行偷脱有十二种，这个十二种也就是这三种啊。比如说这个衣服啊，你要穿那衣 啊，要三衣这两种，这是衣服方面。不过以后智者大师把它改掉了。关于饮食方面的，有七十啊，就是逃犯了，所以自己标榜自己给自己这个开玩那个，所以实在是人三代以下没有不好命的。你们到二楼去看过没有啊？到那边二楼玩，你看那上面有一个画，是啊，是上面写的水月七十图，有没有那么回事吧？根本就没有过啊。是你假设真就当一个做，那就是偷偷的有七十啊，所以跟昨天一样的。昨天那个袁世凯啊，他那个西太后不要是当那个把他不是赶出北京之外，他回到河南去啊，他就带着个斗笠啊，坐这个木船上啊，是钓鱼在那个河里边，这都是和那些军阀呀啊，也是个到山去他没砍过柴，但是照片上是那么一个照片，就好像二楼那个样子。我没有起过誓啊，但是有那么一张画啊，所以这个不可以相信的。第二种呢，又不做浴室啊，就是日中浴室之后不能有有那个戒律，晚上可以吃汤果的呀，可以吃牛奶的呀，那都不行啊，那早晨也不能吃的啊。另外就一坐食啊，就是你坐在那里啊开始吃啊，就不要再起来了。现在有，现在你看那个开什么开会室啊什么，都是一坐食，他不起来的啊。那但是我们这个人少，有的时候你拿东西干什么的呀，中间吃饭的时候还得起来，这也不这都不合乎头食。另外你还有一团食啊，一团食就是那个过去那是饭团了，吃饭团啊，就是你不要吃两个饭团啊，一个饭团就好了，就是节食的时候啊。这个关衣服的两种，饮食的方面有四种啊，饮食的四种就是七食不做浴食，一做食团食，就节量食的意思。下边那个都是住处了啊，住处你要住到阿兰热啊，就闲进出了啊。现在也有些兰热的，但是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很难的。另外你要可以在坟墓里去做啊，另外在树下也可以啊，另外陆地上也可以。但这上情况都没有，其他的有草地都可以住啊。这几种是这个关于这个是有六种啊，六种是住处的，四种是饮食的，这个四种。在关于衣服方面是两种啊，是四种。下边说这个太字啊，因这个秃斗品成什么字啊？应该是啊太啊，他应该太，就是太，就是下面那个太，皮太那个太，大概都是这个斗数，都是现在那个脱脱的意思了。运界西夏啊，艺就是这个手艺啊、艺术啊，或者你这个工巧啊，这里都可以。他这些这个艺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脏的意思啊。再把它延伸呢，就是法治的意思。另外呢，就是你这个本领，也是本能的意思啊。是六艺，也是这样的意思。礼爻射与书数这样，这是我们儒家的讲。西夏讲的是大唐，这个没说。以这个夏商周那个夏朝那个代表中国也是有的。下边832页。东移指的是心落，这个是不错的。后面那个最后一行那个就错了啊。还有你看那个832页啊，海外师称独步，他说海外者无印度也，这个不对的 啊，那个应该是海外是指的中国以外的啊，这个中国以外的是只是还大体上还是指的这个韩国呀、日本呐、啊、这一类的啊，绝对不是跑到印度去了。我们再看这个832的第二行，明道日信，命称道德，日日危险也，这是一样的啊。他这个是你真正是由修行来的啊，不是我们现在有交际啊、有社会应酬啊，哪里开会都去跑去啊，都是用的活动，跟现在那个不同。大概很早，那个大概有20年了。那个小云法师来信，我给小云法师写信，讲，我说台北就是现在的长安呐、啊，啊，是你出家人不能住的长安去，不能住的国都去、啊，就在长安的，现在在台北的那些出家那些有名望的出家人，也是这个明道日信。不过他们的日心是有交际有活动来的、哦、那个不要讲了，再讲就多了。自述秦仪者，自啊就是黑色，所以我们出家就你求染衣就是出家，是出家为自。树啊，我们刚刚讲了，因为印度天气热啊，一般那个人都是穿淡色的衣服啊，就是拜财，在家为树，亲敬也不错啊。为衣背膝曰亲，衣这个就错了。正曰，对，他这个原始的意思这样啊，你倒水啊、倒酒啊，都可以叫正啊，正酒啊，这就是。但是另外这个正有讲就是。这个衣就是跟那个作衣的衣是一个字，就相等的啊，也可以等于那个一就是那个养子样子啊，那个养是利刃旁啊，这边是个提，左边是个提手旁、啊、那个衣也是一样的，这是自己特别来谦虚的那个衣也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当真讲是不对的。他下边举了一个陆夹大月，真是有曲月，这个不太适当。我下午查了查那个，因为我没有这个人物大词典啊，我们只有中文大词，所以这个资料不全，也没人会讲一些。没有夹大这个人啊，夹大有是好像是。明朝是宋是明朝是元朝的有这么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地方官员。所以我们这个夹大旁边你写一个魁字，夹魁啊，不一定了，这是自我这个猜测之词了，没有根据。因为这个夹魁是东汉的人啊，这个他是一个对这个经书注解了很多啊，也有很多那个作者，因为这里指的那个是真，尤其也是一定是从他那个注解经书里边来揭露出来的啊，绝对不会是明朝人、元朝人，因为这个明灯朝是宋是唐朝的著作了啊。这个一当作一的一讲，在那个《源记》上有的。啊，你们看看《如烟记》就晓得了，它的实际上面有这个，是相当那个作揖那个拜揖那个揖。下边虽比龙象不少啊，所以这个很难校对，你校对了多少次还是会出错的，不是不啊，不怎么讲啊？这读这是那个不是个少字，虽比龙象不少。就是在海外还是有很多那个佛学专家呀，那个经教的法师啊，什么三藏还是有很多的。他下边解释这个龙象，引用这个广白论上的说法。我们前面一 这个明灯钞引用了十二处和十三处，记不到了，那个张真论啊，跟张真论答对台的就是这个广百论。张真论是空中清辩法师啊，最后一位这个代表空中那个大师他做的。这个广百论呢是护法菩萨做的啊，护法菩萨就是来反驳清辩菩萨张真论的，这两个是对的。所以这个广百论里面也很多因名，这因为广百论它是有宗的嘛啊，他运用因名比清辩菩萨空中运因名这个更有效。你空中运因名啊，在他们空中纯正的空中认为你这个不行，你是引用的是一种这个外道那个等于外道的一个说法，不是我们空中的一个说法。所以研究因名还是要把这个广百论呢、啊、要稍微要涉猎一下事。不过这里他是讲只是解释个龙象啊这个名词了。在这个广百论第六卷上说啊，又入世间挑福龙象啊，挑善龙象啊，挑当然就是一种这个改善呐、啊，一种这个挑剔啊，一种善也是善法了。说这种好的龙象，这种动物，它的两下呢啊，能够为汉交流啊，虽服无心，它这个是一个好的野兽。啊，这个野兽并没有什么伤害人的。你看，虽服无心，伤害无名，来伤害其他的人啊或者动物的。啊，然比龙象威力大过，啊，其见闻者，啊，惊怖奔逃。啊，这是形容那个佛教讲经的法师，啊，有这种气派，就是。不过都没看到，不过上法师有这种气派。啊，常发生在台南那个康乐台演讲的时候，我不是一再说过吗？他一边讲着一边啊，用左脚一踢啊，左脚一踢啊，踢到这个亚，他不是他功夫他也不大懂啊，左脚一踢踢到亚里士多德，右脚一踢踢到耶稣啊，这是那个气派是有的啊，但不过他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学识历史。下边这个温鬼术没找到，我没找到，在哪里也没有，因为温鬼术都忘失了。这个温鬼术是不是在现在那个中原书里面好像是没有的。这温鬼法师他那书里面讲啊，说他这个还是象，不是龙啊。不过这个象是由龙种而产生的啊，雌象是龙种供应龙象，我象就是那个恐龙之类的东西。这个象两下有啊有动啊，就是流出那个为汗味啊，百兽闻之，自生惊怖，还是那个声音呢、啊？还是它流出那个汗的那个气味啊？还是什么不知道？这雌象无心害你说这个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不是一种这个很凶恶的动物了啊。但是你听到它的声音或者闻到它的汗味就很恐惧，这种就比喻了。竹经中就是醉象呢也是一样的，这个醉象非为饮酒之醉象啊，象不一定饮酒啊，这还是形容它的这种威力的意思。但其性暴恶，犹如狂醉，故云醉象。这现在我们晓得这个醉象不是喝酒的象啊，这是也是一种形容那个这个象的力大或者这种威势的意思。暗运此事之上，这个讲的那个顺经法师他的命成道德，所有的族人听了之后啊，都很惊服他啊。自生颈部好像入山入相的两下流出微汗，白色文字自生颈部 啊 啊，故意道智，他的智慧，他的道德，来用这一种威力很大的动物做一个比喻。像海外十乘毒不刚刚讲了，这个海外的无印度呀，大家自己去判断了，是不是应该是无印度，还是指的这个中土四海之外的阴坑道的电王，这个都不对了。那他假如说这个海外不是指的无印度，那就是下边的也就是有问题了，而不是变文无天，故意海外十乘毒不。833页，于是比量做决定相违啊，这个念干念欠呢，千峰之岁即请14页，来请这个三藏法师来解释啊，那个决定相违的三字比量是这样子的。根故即成舌定立于眼识，这个就是和前面只是那个定不立于眼识啊正相反，这个有法是一样的，就是那个中的法做一个否定的啊，那个是定不立于眼识，这个是定立于眼识，其他完全其他就是一样的。自序出山色，前面是言说不说，他把这个言那是言根了，这个是改成言识说不说，下边犹如言根，下边犹如言识，这么一个崇拜家说的。为什么他这么，而且不是他做的，是那个渊晓做的啊，他多是把他寄到中国来的。而且我们现在看今天渊晓法师那个判鼻梁论里边没有这段文字，没有啊，但是现在说发现这个判鼻梁不完整啊，所以这里边假如按今天判鼻梁论说这个判鼻梁是渊晓法师做的了，没有这个，那可能就是应该是顺经法师做的，渊晓法师又把它寄到中国来的。这里面是因为渊晓法师是比较是活动的啊，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出家人。顺经法师他是心透透横的，他甚至那个连别人跟他说一句话他都不讲的啊，就是连话都不讲的啊，那么一个人。他怎么会这样的有这个事情呢？现在说是新楼元晓法师来做的，以后交的顺经信宗法师把他寄到中国来，这个事情怎么知道啊？还是引用这个定边律师这个里面论述里面的话啊，定边里面论说的新楼元晓是千峰年中川比本果啊，就是这个新罗国了，渊晓师做的相为决定来自持国云啊，下边的真果即成舌定力言是因欲通持三藏遇事啊筹措为师，就是所以前面这个明能超这个叙述是根据定边律师的说法，定边律师的说法但是根据这个判鼻量上是没有这个。下边又是何以得知是晓得是这个渊晓法师来做的呢啊，因为比是判鼻量上有这么一段话啊，可能是现在因为这个今天我们所看这个判鼻量是不完整的，可能这段话是不是忘失了也说不一定。判别人能生怎么说呢啊，今为此因劳而无功，说这个三藏法师做这个是没有效果的啊，优须自许焉，更自体量故，因为你也可以自许，他也可以自许是吧，比所以这个小乘可以来建立这样的一个三字做法。真故即成舌定立于眼识啊，和这个大叔引用的这个宗师完全一样的啊，自序是在掩饰不涉故啊，也是这个和这个大叔 也是一样的啊，犹如阳根一样。说中阴玉和寄到中国来那个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判断是元晓法师做的。这相为难啊，必不定过啊，禅内于前啊。当然是、啊、你做一个三字鼻梁，一定要避免对方给你做一个决定相违这样一个自难啊。你当另应该更避讳这个因的六不定过这种的过失啊。用这两个标准看前类一下，这个前面那个三字鼻梁利润就比较薄弱啊，比较软弱啊，前来就是禅来就是软弱啊，就是不是很强盛的、很强而有力的力量。为了为我做相为过，假使来这个元晓法师他做相为量的时候，也是可以的啊。是继承之舍，非应非不离眼识，自许出三色。眼识不色故，犹如阳根，完全一样啊，就是那个重啊，稍微改一下，这里又出了问题了。假使说这个真故寂乘说定力眼识是元晓法师做的，为什么他自己又说这个量啊，力量呢不强不坚强？自己呀、啊，又做了这么一个相违的量来否定自己呀、啊，所以这里是有问题的啊。我做此难，做不定过，此寂乘者唯如阳根啊，自许出三色，眼识不色故，非利实之色也。还是唯如我中释迦菩萨是不善色，自许出三色，眼识不色故，是利是之色也。就是两方面都可，这是由这个不定过的出现。绕不许自许，加上不加上这个自许啊，做过不定过的，他们对方也可以啊，他以为我呀做不定过，为是寄乘舍，还是这样的，有两方面的可能啊。唯如阳根出三色。眼识不色故，是离眼识也。还是唯如我中他方佛者出山所色，眼识不色故，非离眼识也。有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产生。绕为必之啊，不定过故，许眼即成出山等者，这不得遮蔽相为难。下边是这个三节号，三节号那个冤说是这个晕晕啊，由这个晕晕两个字我们判断到这里结束是判鼻梁论的冤文啊，从这个833页倒数第三行判鼻梁论啊，这个上引号一直到834页最后第二行啊，不得遮蔽相为难为止。因为没有原文了，这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判别量里面没有这一段文字，但是我们把它加上这个引号呢，是根据它下边有韵韵两个字啊，这样判定它这一段文字是判别量的文字。因为下边还详细讨论了，我们这里就是这样了解这个情况。既然今未数其比量，故知彼是所知量也啊。由这样看，这个还是认定这个是这个元晓法师他做的，因为这判鼻梁论是元晓法师做的。那元晓法师里边是引用着两个量，前一个量啊和记得中国那个、啊、是完全相符的，这样判断是元晓法师是不是呢？后边还有很长的一段来解释来讨论。835页 千分之十激情试运等着，我们接哪来？我们先看那个书，好看看那个好了，给我一本啊，看这个387页，因为我那个这不是我那个书都有那个比较整理过了，但是呢，因为我没有带来，因为太多，我只是放了佛龙啊，所以我看念不一定念得上去啊。387页第二行，薄聚落，这是意印呢、啊，和我们那个书上那个啊行无薄聚是一样，那个聚是。音是一样的，虽然字不同，还实际上是指这么这位声闻声的。梵音的中国话呢是善用，或翻译那个微星啊，或翻译个大飞圣啊，或翻译个肉囊都可以啊，或者是楞腾，这个就是可能是意音了啊，或者是麦性啊，但是它的体貌然其舌貌端正啊，所以头一个翻译是善容是为主的。他的年龄呢是160岁啊，无病，这个是个爻字啊，不是天啊，就是不是早年呢死掉，这个无病无药，有五不死报啊，你看这个他这个修行到这种程度。后谋之傲盼啊，傲现在就是那个煮了煮东西，就是拿水煮东西，就是傲，就是就是那个现在那个胶水不知道是不是傲，过去那个胶都是拿那个牛皮啊，废的牛皮不要的，拿那个水煮骨煮啊，把那个液体放凉了，就变成就是那个胶啊，这个在北方它就是固体的，把那个拿太阳不太阳晒不行，拿那个风吹干，就是一块一块的，那是胶，也是傲盼啊，在这个后务实于傲盼，在这个府中都打锅子里边啊，在水中啊，这个淤石啊，这个。刀破都不死，你看那个修行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到这种程度呢？气死不杀戒呀 啊，所以这91戒命不重要。但下边讲这个，就是过去有他来给一个出家人一个颗粒类果，就是一种水果，不是水果，故身呢、啊、能够没病。这都是讲这个布施啊，这个持戒种种的好处了。能持一戒、四戒庄严呢、啊，坚持不犯啊，就能够不避水火啊。这其他人愿是持这个五戒，但是多毁犯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出家人是持250条戒，但是能够守几条呢？不一定，假设你能够是一条戒、4条戒能够坚持下去，也是不得了的。这个薄聚落，他身好寂静，常住显处，不乐于众言。他不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啊，看的那些图画之类的啊，不乐喧哗等事，而不闻世间之声，必不修世间。相秀色不争为人，说一两句不说话啊。现在我们也时常说这个话太多禁语啊。啊，现在民族时代不说话不可能的啊，就是你越能够说话啊，是一个必要，现在你生活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他这一两句话都不说，一常在禅定啊，不善啊懒，乃至舍利塔。以乐这个险境啊，就是在这个坟墓里边呐、啊，什么也行。阿育王立足罗汉塔啊，这是他死掉了，说他死掉啊，他死掉之后啊，那他那个骨头啊，这就是舍利了，给他放到塔里边了，那就是他这个骨头还是这个 很喜欢闲静的，不喜欢闹的，他还能够表现出来。这什么是呢？下边这种事情，在阿育王离这个罗汉塔的时候，当这罗汉塔里边有他的骨头了啊，四至其他到这个不聚落这个塔附近啊，而是说祭言啊，虽自量无命，于是少利益啊，说了这么两句之后，来供这个二十杯子是可能。是不是这个贝壳这类的钱币啊之类的？这增益阿含经上说了，他把二十杯子了，他放一个的时候，啊，那个贝壳了，就从那个塔里啊给它扔出来，啊，就是而贝子从塔飞出，啊，就是不接受他讲那个，所以他好这个境界，不好这个啰嗦了。来者王主，就是把这个给他扔哪里去？扔到这个阿育王这个脚跟上去啊！诸臣惊怪，这个大家都很奇怪，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娴静韶玉到这种程度啊，乃至其他又是真死了，自己的骨头摆在塔里边，还有这么大力量啊！能够别供给他的东西啊，他把他扔出来。现在家有这种出现不得了了，香港那么热闹的地方那一个出家人住在大楼里边啊，自己不跟外边不交际不什么，那信徒啊，红包都从这个门缝里给他水给他啊，但你修行到这种程度，你少有知足，只要是你不作怪啊，不这个太。不好，这个所以这个生活是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增压你讲寿命极长啊，终不重要，说不会这个这是断命的，长乐仙居啊，不出众众，波居罗是第一的，下边很多了，这个。可以看看那句在哪里，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弘法之土观思归境，所以这个波居罗的行为是出家人的一个最好的借鉴的表率。下边我们再看一看，也可以看那个从这个257页，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倒数第九行，从那个宣赞那里看，宣赞月看没看到
啊？
这个宣赞就是窥基大师做的那个法华宣赞，也是很出名的，和这个智者大师那个法华文具是这佛弟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一本著述，在那个宣赞里的说，翻云波居洛啊，或者言这个波居洛呢是错的恶人啊，这是一音不同的。在中阿含经说，在其他的外道来质问波居洛说了啊，一些问说。于80年其欲降佛，你也动没动过80年出家，你动没动过感情呢？他回答说不应作说，你不能这样来说，我说我80年呢未曾起欲想，不但不起这个感情的想法，尚未起一念功高，也没有一点情事的情况，也未曾受一居士情啊，你看也没有居士的食衣，也未曾葛戒坐衣，他没做过衣服的啊，也没有请他人家人来过做衣服的，也没有未曾用针缝衣服的啊，无一缕线，也没有用过线的啊，这是 拿块，现在南昌的都是用那块布来裹裹一裹身体啊，就不是用缝的。不争冲一大家妻死啊，你看魏征是以女人面，没看过啊、女中的面孔，也没有到过你死去过啊。那现在台湾就是男女共住啊，这个所以这个哪一个出家人都应该忏悔，都没面子啊！你不说我守戒，我怎么样的？你能达到这种程度吗？啊，就是魏征是以女人面进入尼寺，以不争共语，也没有跟这个女人跟这个尼众说过话的啊。另外，魏征养一沙弥啊，现在这个也很严重啊，这些。有钱有势这个大和尚都要找死者呀，都要找这个沙弥、甚至找这个沙弥尼啊，总是来扶持自己，这个都不对的啊。不争暂患头痛啊，也这一生也没有服过一片药啊，是80年来常坐不卧，也没有依靠的其他东西啊。现在说这个不到蛋的还有坐着藤椅生的，你看他这个连藤椅子都不靠，所以这些之后啊，所以这个弘法之徒观时归境啊，横哥，我们现在出现一个警惕啊。那么假设拿这个标准，我们现在出现实在是不像样子。下次从这个835页给35页，835页，千峰之岁，寄请世运等者，千峰岁者，大唐高宗天皇帝年号也，准年代历运，当时。高祖深邀皇帝会愿，受虽恭皇帝善欲语，改迁义宁成武德元年。我们再去看这个世间相为啊，里边关于这个新罗寄来的一个决定相为，我们看世间相为屈就从去年9月到现在啊，差不多超过6-7个月了，把原来那个情况啊都有点模糊了啊，所以我们就先看这个833页，833页第二行。大叔御赐笔量做乡吏，决定乡为千峰之岁，寄请世运。这个乡为量是整固基层舍定立于掩饰这么一个种、这个种怎么叫决定乡为呢？和我们这个791页，你们有没有791页？对不对？和791页那个大师立威师比量，两个都是决定的啊，都中英语都非常完整，但是他们两个是相反的啊。刚刚我们看那个千峰之纪念，那个是整固基层舍定立于掩饰，这个791页是整固基层舍不立于掩饰，这个中正好相反，是做决定相位。什么叫整固啊？又忘掉了。我们世间相位它分两种形态，一个是从事学者的世间，一个是非学者的世间，就是一个我们一般传说、一般常识、一般世间认为的大众一般的看法。 那就是非学世家。但我们这个唯识量呢，它是站在学者世间啊，不是一般的道理，所以说加个真故，真故就是有别于一般的看法的。那基层舍，我们当初建立宗的时候有两个条件啊，这基层有法，基层能别。这个舍是有法，这个有法一定是要基层的，所以他加个真故，有别于我们世间一般的看法。这个基层呢，就是不是不基层的。他这个基层这个舍呢，并不是我们一般的看法，他是在真故的条件之下，就是在严格说，只是在这唯识思想他的范围之内的舍是基层的，那这个舍是不离严识的。那么现在看这个八百三十三页，也还是即故真故即成舍，定立于严实啊，这个就有问题了啊。这个假使这个舍定立于严实，这个什么一般的看法啊？外境是外境，我们这个严实是严实，这是我们一般思绪，不是他们唯识中的看法，所以说也加个真故即成舍，定立严实就有问题了。这个宗大体上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再看835页，因为后面还谈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一个相位决定的了。千峰之岁，寄情四运，这是大数的问题，这个等等他解释这个千峰是大唐高宗李治啊，他这个皇帝的年号。下边他尊年代历云，这个年代历占是有一部啊，有40多本，但是那个年代历是清朝人写的，我也拿了一本来了，这个小本的，这个很详细，这个大概是我们开山和尚请的，有100卷，那个，但是他是从清朝来整那个人整理的，那我们这个明灯朝是唐朝的，所以这个年代历啊可能是另外一部书，在那个里面写的。唐朝我们的始祖是都晓得是李渊了啊，他就唐高祖他的这个叫李渊啊，他这个封号就是这个神妖皇帝了，受隋朝的隋恭帝的啊让个位，禅，昨天我们也谈过了这个禅位的意思啊，这个他来统治我们这个宇宙，统治我们这个世界，对他改为把隋朝那个皇帝的年号谥命呢改成武德元年，在经过了9年之后啊，这个李渊也是禅让给这个等于叫他儿子来当皇帝啊，这个叫李世民，这文帝李世民把武德年号改为这个贞观元年。在李世民当了23年的皇帝啊，就从此一去经23年，这个李治是他第九个儿子了啊，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叫唐高宗，改贞观年号为这个永徽元年，这个西历是650年。这个唐高宗在位很久啊，不过这里面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战乱呐、跟这个韩国作战，跟那个高丽作战呐、西边也有内乱呐、种种的情况，还有里边还有这个武则天种种情况，他在位34年啊，所以是很长的一个时候。从此以后又经过7年，还是唐高宗，他把永徽年号又改为这个显庆元年啊，不晓得这个改年号的这个 详细的情况我都不大了解啊。这个现在也有这个人，这个名字改来改去的，这个就是看，尤其受这个日本这个姓名学的影响也有的。这次是656年了，又经过了啊6年，到这个显庆又改为龙朔元年，这是西历661年。再经过了3年，把龙朔他又改过来，改为德林元年啊，这是664年了。到这个德林4年啊，这我们书上写是德林4年正月，这有问题。我这个我手上这个历代年表啊，这个德林只有2年啊啊，怎么样啊？啊，林德林德，这个脑筋不清楚。林德只有2年啊，所以我们在那个四字旁边挂一个二字，因为这个不同的书、不同的记载、历史，它有种种的出入了啊。至少我们看我们单是这一本这个历代年表，有好30-40本，它里面很详细。它是只有到这个林德只有2年，按我们说说是林德4年正月朔日啊，朔日就是初一了。正月初一那一天就祭昊天，白天就登泰山，是吧？在这个我们手书这个历代年表上是德林2年冬12月至泰山，和这个也是差一点点啊，差一个月。它是正月初一，有的时候写是德林2年冬月12月到泰山，因为我们书写的是朔日了，初一了啊，到初四有这个超星宫甲午日啊，在不同的版本上写的是比午日，但是就是改为迁了。他又改了，把这个年号啊，把这个林德改为这个千峰元年啊，这个千峰是这样来的。因为千峰元年是666年啊，德林呢是664年啊，德林元年是664年，那千峰是元年是666年，差2年，所以应该是这个是2年啊，德林德只有2年的这个，不是没有4年，这样子。这是个大赦天下啊。下边我请问那个字，不晓得你们查没查出来呀、啊？有没有查出来？假如没有查出来，我们就把这分成2个字啊，就是现在一般常用那个。左边加一个肉字，就是那个月字，就是那个肉干啊、肉脯之类的东西，加上左边加改为一个油字，就是那个喝酒啊，也是酒的意思。那我们大概说就是不是吃肉就是喝酒了啊，这边这样给活动了7天，一直到3月。这个唐高宗又到这个东都，东都是应该是洛阳啊，东都是七月环境啊，七月就是应该是3月了啊，上面有个3月嘛，在还是那个月，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年历表上是4月啊，是4月环境啊，只差一个月。到丁卯，到千峰2年的时候， 他把一个宫殿啊，就是万年宫改为这个九成宫啊，就是个我们这个你看那个最流行的那个欧阳询那个帖啊，他比一个九成宫写的九成宫那个帖，到戊辰三年四月，我们那年表是三月十六日，他又把它改了，改为这个千峰为总章元年，这个总章是这个六百六十八，假如总章按现在说是齐历是六百六十八年，那个千峰元年是六百六十六年，所以这个戊辰三年，我们旁边跨一个二字啊，应该是两年，经过两年，只经过一年了。这千峰元年是六百六十六年啊，总章元年是六百六十八年，那是经过一年，它的这个戊辰经过了三年啊，我们旁边挂一个二字，这个因为这个历史经过年代有了这个种种的这个抄写呀或者认知方面是有所不同的，是吧？那这个到这里为止，这位唐高宗他的年号一共改了八次，因为在这个他把麟德改为千峰元年的时候，他啊，在这个麟德二年或者四年他来朝泰山，但是这里谈的是这个千峰之岁入封禅书善书了，这是来祭祀了啊。祭祀的时候年代久远，往事难详，燃其好事啊，就是他封这个山呢、啊、为圣的种种的情况，料可道者有七十二个君王了，在管制上能够查得出来的，细则封泰山善梁父者，梁父也是一个山的名字，下边有注解是梁父者，泰山下之小山也，那就是泰山这个让给这个梁父，这都是这个象征性的了啊。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人崇拜这个天，天的就是高的地方啊，泰山啊，梁父啊，这个高的山就比较这个一个做一个崇敬。在北京啊，或者长安一带啊，这个北方的这个山比较是泰山，因为泰山是可以上去的啊，这个路啊是比较可以这个来人来往的，可以其他的山比较可能荒凉啊，这是个荒山啊什么的都是个不是很方便的山。是系吴怀氏封泰山善啊，这样的。下边他又举了这些，举了这些啊，是个逆袭氏啊，川史啊，川玉啊，川玉，下边是这个帝号。一般的这个历史记载都从这个帝号才开始，前面这些都没什么记录的啊，就帝号之后才有尧啊、舜啊、禹啊，这周成王等，他们这些人都到泰山去拜过。念封禅者啊，这个念禅念禅的啊，就是在石头上来刻有记号啊，刻石记号，把自己所有的种种对国家呀、人民的功德呀啊，把它写上去。诸己之功，天以高为尊，第一后为德，在辜负梁父之己一报啊，这个梁父就是我们前面那个梁父是一样的。 燕善者在这个光啊这本字典上说，善者就是传的意思，就是尧帝传给舜帝，舜帝又传给这个禹王，一天下相传授，所以意味之善。义逢三年，和这个皇帝他们到泰山去表自己的功德是有所不同的啊，这个是让位的，那个是来宣扬自己的，记录自己的这个对国家的贡献。生类祭天告太平也，这个中国是如此，印度呢也有相类的啊，就是无天珠中登这个切野山啊，切野山在这个迦毗罗国，也多有峰山啊，在西域记里边接着，这是在这个七七岳山，就是离这个城南这五六里地方，这个七岳山描写这个地方是七谷他名山烟危险，印度国序称曰灵山，就是我们平常讲这个灵山，在摩揭陀国。自系君王欲与称同，化给远人啊，化给化恰是一样的，得龙前代莫不登帆而成功，这是表示自己这个对国家治理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大体都是如此。蜂王之凤啊，这个凤我们前面也谈过很多了，就是一种界限的意思了啊，就是封闭啊，就是把划清了，就是封鲁之界，这个界和能没那个土字旁的界是一样的啊，那个决定相违的三字必然是这样子的，人故即成蛇，定立于岩石，这个就是和前面只是那个定不离于岩石啊正相反，这个有法是一样的，就是那个中的法做一个否定的啊，那个是定不离于岩石，这是定立于岩石，其他完全其他就是一样的，秩序出山色，前面是岩说不说，他把这个岩那是岩根了，这个是改成岩石说不说，下边犹如岩根，下边又岩石，这么一个裸的崇拜家说的，为什么他这么，而且不是他做的，是那个渊晓做的啊，他多次把他寄到中国来的，而且我们现在看今天渊晓法师那个判鼻梁论里边没有这段文字，没有啊，但是现在说发现这个判鼻梁不完整，所以这里边假如按今天判鼻梁论说这个判鼻梁是渊晓法师做的了，没有这个，那可能就是应该是顺经法师做的，渊晓法师又把它寄到中国来的，这里面是因为渊晓法师是比较是活动的啊，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出家人，顺经法师他是心头头横的，他甚至于那个连别人跟他说一句话他都不讲的啊，就是连话都不讲的啊，那么一个人他怎么会这样的有这个事情呢？现在说是新罗元晓法师来做的，以后交给顺经信宗法师把他寄到中国来，这个事情怎么知道啊？还是引用这个定根律师这个理门论书里面的话啊，定根理门论说的新罗元晓是千峰年中川比本国啊，就是这个新罗国了，元晓是做的相为决定来自此国云啊，下边的真古继承说定力言是因欲同词三藏于是啊。